今天在默想时，天主赏我内在的亮光，而理解圣德是什么，圣德又在乎什么。虽然我在听道理时许多次听到这些事情，一旦灵魂透过天主光照他的光明而知道了他们，就以不同的方式了解了他们。不是圣宠，不是启示，也不是神魂超拔，且不是施与灵魂的恩惠使灵魂完善，而更好说是灵魂与天主的密切结合。上边的恩典纯粹是灵魂的装饰品，而不构成它的本质，也不是它的完善。我的圣德与完善在乎我的意愿与主的意愿紧密的结合。天主不侵犯我们的自由意志，那是取决于我们愿意接受天主的恩宠与否，并在乎我们是否与圣宠合作或浪费圣宠。我偶尔又陷入了某一错误中，纵然我有真诚的意向不这样做，纵然失足一小不完善，更好说是无心之过，在我的灵魂上这错误，我感觉到这样尖锐的痛苦，我中断了我的工作，暂时去圣堂，我跪倒在耶稣足下，以爱慕和相当大的痛苦向主赔错。我越发感觉到惭愧，因为在这一早晨领圣体后，我同他交谈时就曾许下忠信于他。当时我听到这些话：假如你不是为了这小不完善，你就不会来到我前自谦自贬地要求我的宽恕。我把特丰的圣宠灌输到你的灵魂上，你的缺点在我眼前消失了，我只看你的爱情和你的谦逊。你没有失落什么，只是获益良多。在神圣弥撒中，我看到耶稣伸悬十字架对我说：我的学生，那些给你造成痛苦的，你应报以大爱，对那些恨你的人，你应以德报怨。我答复说：啊，我的导师，你看得很清楚，我对他感觉不到任何爱，那使我困扰。耶稣答应说：控制你的感情，那不常常随心所欲。你要承认，假如在经历烦恼和矛盾后，你仍不是平安，而为使你受苦的人祈祷，并愿他们安好，那你就有爱情。节德，天主的圣洁。降临时，我有一莫大对天主的渴望，在我灵魂内高涨，我的心神竭力冲向天主。在那时，天主赏我亮光，认识他的本性。主让我知道的第一品性乃是他的圣洁。他的圣洁如此之大，以至于所有掌权者和异能者在他面前站立，虔诚于无休止的膜拜中。他们使用单一圣字表达天宠的最高模式。天主的圣洁贯彻天主的教会以及在他内生活的每一灵魂，但不在相同的等级上。有整个为天主完全贯彻的灵魂，也有勉强生活的灵魂。1929年某日，在神圣弥撒中，在领圣体前，我们重发圣愿。当我们离开跪凳开始念复愿词时，耶稣忽然出现在我身边，身穿长白衣，腰束金色带。他对我说：我赏你永恒爱，使你以贞洁不染俗尘， 并当作一个你总不受凡洁净诱惑的记号。耶稣于是解下他的金带束在我的腰间。自那时起，或心中，亦或在思想中，我从未经历过相反该依德行的攻击。我后来才知道，那是至圣真母玛利亚为我求得的最大恩宠之一，犹如我曾多年要求他该以恩宠。从那时起，我曾经历到一种对天主之母的热爱的增长。他教导我怎样在内心里爱天主，又教我在一切事上成行他的圣意。哦，玛利亚，你是众人的喜乐，因为天主透过你才降到世上，进入我的心中。有一天，天主赏我内在的认知，我从未丧失我的纯洁，虽然我曾遇到一切危险，但他自己却保护了我，使我灵魂和身心贞洁，一尘不染。我在内心的热切感谢中度过那一天。我感谢天主，因为他愿意保护我脱离凶险。我又感谢他，因为我在他眼中蒙受恩宠，他亲自给了我对此事的保证。五多年后，他肯坚定我在此恩宠上，又从那时起，我没有体验到五官相反灵魂的事。我曾经在我日记的另一处更为详细地写下这一恩宠。每当我忆起这不可想象的恩宠，有一新鲜的爱情之焰和感激天主之情从我心内爆发，这同一爱情引导我完全忘我。从那时，我生活在天主之母童真的掩护下，他保护我，训导我，我心安理得地贴近他五殿之心坎，因为我是如此体弱而无经验，我如同一小孩子紧紧地依偎在他的心坎。虽然天主坚定我在此德行上，但是我仍有甚戒，恐怕我个人虚有其表，这只是出于强烈的爱天主。该以圣宠由天主赏给我，特别因为我是众人中的最弱者，为此全能者因他特殊的慈悲包围我。谦德。有一次主对我说，效法乞丐，即使他得到比所求的更多的施舍时，他不向后退却，而是更热忱地献出感谢。你也不应向后退，当我赏你更大恩宠时，你要说你不值得领受这些恩宠。我知道你当不起，但是你要越发的高兴，照你所能承受的从我心中领受许多宝藏，因为那时你会更使我忠义。我要再告知你一事，你领受这些恩惠不只为你，而且要为他人，那就是鼓励所有与你接触的人依靠我无限的慈悲。那些全心依靠我的人，我是怎样爱他们，我要为他们做一切的事。在那时，耶稣询问我，我的孩子，你的毕竟进行得怎样？我答复说，啊，耶稣，你知道我做得怎样。是的，我知道，但是我愿意从你口中和你内心听到它。啊，我的导师，当你领导我时，一切事都顺利。主，我要求你总不要让我离开你身。耶稣则说，是的，我要常常同你在一起。假如你常做一个小孩子，什么也不怕，一如我在世是你的开始，同样也是你的终结。 不依是受造物，甚至在最小事上也不依倚靠，因为这使我欢心。我愿单独住在你的灵魂内，我要赏你灵魂亮光与力量，你要由我的代表神师学得我在你内，你的犹豫要如云雾在我这阳光下消失。一会儿我又看见小孩唤醒我，他非常俊美，对我重复这句话说，灵魂的伟大在爱天主与天勋。我问那小孩子，你怎么知道灵魂的真正伟大在于爱天主与谦逊呢？只有神学家才知道这样的事，你甚至还没有学道理，这样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对此他答应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一切事。说完就不见了。当我单独同真父玛利亚在一起时，他教导我内修生活。他说，灵魂的真正伟大在于爱天主和在他前自谦自卑，完全忘却自己，认为自己是虚无。因为主是伟大的，他只喜爱谦逊人，常压服骄傲人。主，虽然你往往让我知道你的雷霆怒火，但你的怒气在卑微的人前就消失了，纵然你是伟大的。主啊，你还让那谦卑与谦逊至极的灵魂得胜你，把谦德之德，主德中最珍贵者，多么少的灵魂拥有你。我到处只看到该德行的外表，但是看不到德行本身。主啊，请把我贬低到虚无，好使我在你的眼中获得圣宠。在天主同我之间完成了伟大的奥迹，勇毅与力量都存留在我的灵魂上。当有一次崇拜的时间告终，我出来平心静气地面对我以前非常害怕的每一件事上。当我进入了走廊，在某一人手中的莫大苦痛与受贬义在等候我。我已服从更高的意志去接受了他，他紧紧地依偎着耶稣至圣圣心，让他知道我已准备好忍辱，我为此奉献了我自己。一旦我由于某事受到伤害并向主诉冤，耶稣则答应我说，我的女儿，你对民众的闲语与谈话为什么认为如此重要呢？我亲自愿意教导你，因此我安排了这样的事，好使你不要注意那些谈论，只稍一刹时，我能叫你知道更多事，超过别人经过许多年辛劳所得到的。穷困使人谦逊。1937年10月10日，啊，我的耶稣，为感念你许多恩宠，我把我的身体、灵魂、理智和意志，以及我心的所有情感都献给你，那么再没有什么能献给你的了。耶稣对我说，我的女儿，那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你没有献给我。于是我深入地探究我自己，我发现我以我灵魂的所有官能爱慕天主，看不到我还没给予天主的东西是什么。我于是问耶稣，请告诉我那是什么，我要立刻以慷慨的心献给你。耶稣和蔼地对我说，女儿，你把你的穷苦可怜献给我，因为那是你专有的东西。就在那时，有一道光照彻我的灵魂，我看到我穷困的整个深渊， 同时我以如此多的依靠心紧紧依偎着耶稣至圣圣心，我竟向所有受用罚人的罪过沉重地压在我的良心上。我不会疑惑天主的慈悲，但是会以惊骇的心投入你的慈悲的深渊。啊，耶稣，我相信你不会抛弃我，而要透过你代表的手来赦免我。1937年4月16日，今天当天主的尊威冲击我时，我的灵魂了解，虽然主是如此伟大，他却喜爱谦虚的灵魂。一个灵魂越自谦自卑，主抚救他所显得亲切也越大。他紧紧地与灵魂相结合，把他提拔到他的宝座上。主所亲自保护的灵魂是幸福的。我终于知道，唯有爱情有价值，爱情是伟大的，没有事情，没有工作能同单纯爱天主的行为相比较。我们没有谦逊，不能忠越天主。请你实行谦逊第三级，那就是当被责斥患什么疾病时，你不但应当抑制辩白或自我保护，而且应当对自卑自贬感到高兴。假如你给我说的事情真正来自天主，那么请你准备自己的灵魂受大痛苦。你要遇到非难与迫害，人们要看你是歇斯底里和怪癖的人，可是天主要施给你恩宠。天主的真正工作常要遇到反对而打上痛苦的印章。假如天主要完成什么事，迟早他要如此做，困难是挡不住的。在此期间，你的本分乃是以莫大的忍耐武装自己。1937年6月30日，主对我说，我曾多次愿意擢拔盖伊修会，但是我因为他的骄傲而不能这样做。我的女儿，你应知道我不赏骄傲灵魂圣宠，甚至我把赏给他们的圣宠要撤回。在昨晚准备重发圣愿的道理中，神父正在谈由三愿所溢出的幸福，以及从中信守三愿所得的赏报。忽然间，我的灵魂陷入内心巨大的黑暗中，我的灵魂充满痛苦而非喜乐，我的心被一尖锐的痛苦所刺透。我觉得如此可怜与不堪当圣宠，因知悉我的穷困与不配，竟是凑近青年望会生的脚而亲吻，我也不敢。在神幕里，我看到望会生秀美而忠越天主，我则是一可怜的深渊。在道理后，我飞奔到隐藏的天主脚下痛哭流涕，我把我投入天主无限慈悲的海洋里，只有在那里我经历到迂缓，而感觉到他所有的全能慈悲来包围我。今天我要求主纡尊降贵，来教导我内修生活。就我自己，我不能领会，也不能完善地想象任何事。主回答我说，我曾是你的导师，现今是，将来也是。你应努力使你的心像我这谦逊而温良的心，总不争你的权利，心平气和地含忍临到你头上的任何事。一旦你遇到羞辱，即便你无辜，亦不要辩白，让别人凯旋。即使你理会你的善被滥用，你也不要停止行善。一旦必要，我要替你说话。 要感念我最小的恩宠，因为你的知恩迫使我赏赐你新的恩宠。为了每一受贬义，我另外为那给我受贬义机会的人祈祷。我为了灵魂的益处而牺牲我自己，我不计较任何牺牲的代价，我要投在修女们的脚下，像地毯一样。他们不但能践踏到上面，而且要在上面摩擦自己的脚。我的位置就在修女们的脚下，我要竭尽心力谋取到别人所不知道的位置，只要天主看到这事就足够了。服从。有一次，一位年老的嬷嬷召唤我，那好似火辣的霹雳从天上降到我头上，话语如此之多，我甚至不了解那是在说什么。但是霎时间我即理解，那是在谈一事，我对该事毫无控制的功夫。他于是说，把他从你脑袋里赶出去，是主耶稣能以亲密方式和像你这样可怜的一堆不完善交谈。在思想里要记得，主耶稣只是同圣洁的灵魂才如此亲近。我知道他对了，因为我实在是一个不好的人，但我仍依靠天主的仁慈。当我遇到主时，我即自谦自卑地说，耶稣，你似乎不同像我这样恶的人亲密来访。耶稣则说，我的女儿，请放心，那正是为了这样的穷困可怜，我才愿意向他显示我的慈悲力量。我了解这位嬷嬷纯粹愿意使我遭受一次贬义。服从要紧，有一人应当会话，但是有一些理由而不去会。当我对他说话时，在我心灵上听到一声音，我愿意他更加服从。我于是晓得，我们的努力不论多大，假如人不盖有服从的印章，就不忠越天主。我正是谈你修道人。而天主在会院知道你的意愿多么容易，我们修道人从早到晚有天主的意愿清楚地透过他们传话。那时我在心灵上听到下边的话，为了你的服从和你听神师的命令，你要比为你所践行的事得到更大的赏赐。我的女儿，你当知道这事并照样去做。有的事不拘怎样小，只要他有服从我代表的印号，就忠越我，在我眼中也更伟大。今日清晨，在做完我的神修功课后，我开始用钩针编织。我在心中感到安宁，觉得耶稣安栖在那里。那种深入而甘怡的意识到天主的临在，使我脱口给主说，啊，居住在我心中的至圣圣三，我要求你把皈依的圣宠赏给多人，就像我今天使用钩针的次数那么多。那时我在心灵里听到这些话，我的女儿，你的要求太多了。耶稣，你知道赏赐更多圣宠比赏少量圣宠为你更容易。那是真的，为我来说，赏赐一个灵魂多量圣宠比赏赐少量一点也不难。不过每次归化于罪人，需要刻苦牺牲，牺牲内涵服从。耶稣，好吧，我把我全心的工作都献给你，这一奉献以我看来，为这样多的灵魂来说并不太小。耶稣，你知道 三二十年的时间，你只用这样的工作拯救灵魂，因为神圣的服从阻止我大补数与刻苦。所以主，我要求你接受这印有服从的些微工作，充当大事件。我可爱的女儿，我应允你的请求。那时在我心灵听到这一声音，还有一个忠信于天主的灵魂不能正视他自己的启示，他应将启示放在一位很明智和有学识的司铎指导下，一直到他相当确定了。他应当保持怀疑，而不该单独主动地信任这些启示以及其他一切较高的恩宠，因为这样会蒙受大损失。即便灵魂可以立时分别假启示与天主的启示，他仍然应当小心谨慎，因为许多事都不确定。当灵魂为了他自己的缘故而不信任他，天主则忠义而高兴，因为灵魂爱他而慎重询问并寻找帮助以确信，那真正是天主在内行动。一旦有经历的神师认可此事，那么灵魂应该心安，把自己完全交给天主，遵照他的领导，即是遵照神师的领导。